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Hello， 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已经是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了，最近在家里呢开始养了一些漂亮的桃花。以前小时候都觉得说在枝子上开的这些桃花啊、樱花啊，好像都是因为是木本的植物，所以说在家里边真的很难养。然后最近发现，哎，其实家里边也可以有一些这样的桃花或者是樱花的一些树枝，慢慢的也能够开出小小的花苞，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所以说，如果各位喜欢试花弄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是各位非常喜欢的季节了，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不妨去到大自然，去到户外，或者是去到我们的市场里边去挑选几盆喜欢的花花草草，那么一下子这种春意盎然的感觉就来了。今天呢，想和各位聊一聊，那么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做什么事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啊，那我们一年最一开始肯定是希望把这一年的工作啊全部都规划好、整理好，然后呢做一些比较有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工作。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说，哎呀，我希望我的春天可能是走遍万里山河，或者是去到户外感受自然的这种刚刚兴起的这种氛围感。同时呢，也特别希望能够约上三五好友啊，一起融入进大自然，无论是这个露营，还是出去踏青，又或者出去赏花，那绝对是春天必不可少的我们的娱乐项目了。那还有一类朋友呢，会说，哎呀，春天我非常非常的这个糟糕的点就在于，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这个花粉过敏的问题，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思墨的声音也有一点点好像是不是特别的清亮啊，因为每到这个季节，特别是三四月份，我的整个的这个人的应该算得上是这种免疫状态吧，或者是这个过敏源全部都堆积起来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时候到户外踏青的话，如果各位有一些过敏性的鼻炎、咽炎之类的，那么一定也要做好防护措施。好，那说回到这里呢，我其实想和各位聊的是，既然春天我们的春色如此的美好，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春天变得更加有意义呢？这里边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两个字，叫做朋友。我相信人在一生当中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当然有些朋友可能是一直都在你身边鼓励你、支持你的朋友，当然也有些朋友可能是类似于像同学啊或者同事这样的关系，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陪伴着你的一部分的成长，但是更多时候呢，我们还是会相忘于江湖，我们就消失在了人海。前两天我的妈妈然后问我一件事儿，说，哎，过年了，前段时间你有没有约上你的高中同学或者初中同学出去聚会啊？然后我就说，我都已经感觉毕业快20年了吧，但是我确实还没有过几次同学聚会。当时呢，这个我的妈妈就非常的不理解，她就会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同学聚会呢？她说，我们到现在，也就是他们已经是 就是60后年代的这些人，他说我们到现在还经常会聚会呀、聚餐，然后特别是跟同学，甚至有些时候还会把老师给请过来。他说那你看我们到这个年纪，我们还会想着要和自己的朋友们多聚一聚，然后和同学们在话话家常，讲讲学校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年代的原因吗？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所以我在想，那我们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朋友？朋友又应该为我们做什么？那最后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和朋友保持这种长久的亲密的这样的友情关系呢？前两天我和一位好朋友交流，我说你觉得你的朋友多吗？我朋友被我这个问题问的有一点点恍惚，他问我说诶，他说为什么会问我有没有朋友这件事情啊？我说其实我是觉得人到中年，也许很多时候会面临到的就是孤独。比如说当我们遇到一些难事儿，或者有压在心底的一些苦闷，特别想找人聊一聊的时候，那么我们想了一圈，最后可能还只能是一个人消化。好像说除了家人以外，甚至包括家人，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朋友能够分享秘密和心事了。那么我的一个朋友听到我的观点之后，他说以前玩的好的朋友，现在呢也是各自成家，或者是工作繁忙，联系确实变得很少很少。那么就算见到面聚到一起了，也很难聊得起来，或者是说他们的工作生活背景，甚至是他们喜欢玩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你就变得很难去共鸣，或者是开启新的话题。所以更可悲的是，很多人已经在近2-3年没有交到过新朋友了。这里一定要注意的是，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我们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偶尔给的陌生人点一个赞，或者是有人在微信里说新年快乐。我们是想说实打实的朋友，就是他了解你的过往，他渴望看见你的未来，他甚至是专注于当下和你的每一次互动。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否遇到好朋友了，或者是否认识新的人了，又或者是我们一直连在一起，我觉得人生后半年，也就是后几十年吧，还是挺需要朋友的。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个理论，就是年纪越大，我们会发现友谊也在衰弱。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也并不是一个个例。当时在这个新兴成年的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我们的18岁到29岁之间啊，是我们最最最容易交到朋友的十年。然而在25岁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开始失去了朋友，一直到35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看到有好多的这些媒体啊，就加剧了一种怎么好像其他人比我拥有的更多，有更好的朋友呢？那么这其实是一种叫做错失恐惧，它放大了我们内心的羞耻和孤独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大家千万不要被这种被动的接受，所以去减少和朋友的联系。因为其实友情是整个生命周期社会支持的宝贵来源，它为了面临压力事件能够给这些人提供很多的精神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和各位聊如何能够交到好朋友，或者是说什么才是我们的真朋友，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几个观点啊，可以和各位们分享。第一个呢，就是你们在复杂的环境中一起生活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在学校的时期，学业非常的繁忙，然后呢，我们除了忙好各自的课程以外，那么我们最多的交互对象肯定是同学们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
初代的同事，就是大家都是刚刚进入职场，然后或者是刚刚开始有了一些人生的变化或者是起色，所以这些友情的建立就需要一些共同的时间和精力去累积起来。从时间角度来讲，我们成为熟人、朋友、亲密朋友，分别呢是需要50、90和200个小时。那么共同经历的角度，也要共同经历的是快乐，也要学会共同让彼此充满能量。那再重要的点就在于，他其实也不担心我们所能展示出来的创伤啊、暴露啊、冲突啊、信任啊等等等等。因为我们都知道，共同经历是复杂环境当中的一个加速的过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初代的同事嘛，那么你们可以和领导们一起去吐槽当下的工作，或者是分享一些有用的，或者是八卦的信息。还有一些人呢，是会在同事刁难的时候主动帮你解围。那么第三种人呢，其实就是关于每天，哎呦，我一踏入职场，我就好难受、好糟心的，我特别想中午和朋友偷偷出去吃个午饭，喝杯奶茶，能够暂时的忘掉烦恼，那么也可以成为很多人非常非常快乐且惬意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说，复杂的环境建立起来的关系，通常也在短时间内更加密集的鼓励、支持、倾诉。所以说，在肉夹馍里这样，夹缝中生存的这样的一些快乐，那么可能会更具有一些含金量，也会让人在回忆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它格外的有分量。我刚刚为什么说到肉夹馍呢？是因为前两天我在跟一个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俩在讨论，就是说，彼此之间有没有一些很有趣的画面。所以他当时就说了一个肉夹馍的故事给我。他说当时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说因为他是西安人，他说他要带我去吃肉夹馍。然后我呢又是一个纯纯的北方人，我就说我不太喜欢吃面食，但是他说你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西安的肉夹馍。后来呢，我就觉得说，哎呀，既然都是很好的朋友嘛，那既然他想让我尝试一下，那我就义不容辞的去挑战尝试一下。后来发现真的实在是太好吃了，所以脑海中突然间蹦出了一个画面，就是当时我们在聊到关于朋友或者是这些关系的友谊的这些画面的时候，我脑海中真的是突然想到了那一次非常非常难忘的香喷喷的美食。所以说这样的经历啊，也会通常让两个人共同去面对一些外部的事情。比如说研究发现，人更容易因为第三方共同厌恶，从而迅速建立起归属感和意义感。听上去有点复杂，但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花钱给朋友们，但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理所应当，又或者是他们并没有特别特别的想要在乎这份钱是谁来付。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突然间觉得，那也许我们要共同面对，要共同去发现。所以当我们一起去讲一个东西，比如说讲这道菜不好吃，或者讲一个我们都不是特别喜欢的人，说，哎，你看这个人。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其实特别特别容易建立起这样的归属感和亲密感。因为这样的负面表达的风险虽然加大了一点点，但是他却能向对方去证明我们和他们的区分。那除了这一类的朋友呢，我们身边还会有一类的朋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特别的有感触，就是那些我们曾经无话不谈，但是后来又走散再又重逢的那些朋友们。比如说我们儿时的发小，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以前小时候的玩伴过得非常的好，我们都会觉得，哎，由衷的为他开心。因为当时 小时候大家可能都是在一个大院里，或者是邻里邻居一起长大的朋友，但是后来发现，哦，原来他们有了不一样的精彩的人生。其实我们其实会从内心里为他们感到开心和快乐。那么这里呢，有一项研究调查表明说，近2500名的参与者与失去的友谊重新建联之后的态度，那么90%那都是和他们仍然关心的人失去联系的经历，那70%呢，有点是对重新与朋友建立持中立甚至是消极的态度。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可能通过这组数据能够感受到的是，大家也许对于重新联系老朋友有一点点的顾虑，可能会担心尴尬，可能担心被拒绝，也有可能会担心不知所措，甚至是面对冲突。但实际上呢，主动联系久未联系的旧友的时候呢，对方的感受其实更多的是温暖和感激。那么这样的预期其实和我们自己本身想到的那些什么担心拒绝啊、尴尬，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之所以很多人不联系，都因为低估了对方收到信息时候的喜悦。有些时候人家说失去后才更懂得珍惜，那么失去后重新获得的友谊也许会比之前更加牢固。重聚的时候，双方各自经历了独立的生活阶段，有很多新鲜的彼此从未见证的经验可以合并。那么和失联多年的朋友进行联系的时候，比如说像儿时的发小，那也许两人可以重拾起更多的情感记忆，并且有机会在对方的参与之下重构更多积极的人生叙事。那当然啦，时间也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良药。时间也带来了更加成熟的视角，让双方更擅长处理了这段关系，知道哪些行为也许会有冲突，也许会触碰底线。更重要的是，这一次的相聚也意味着你们想要摒弃之前的误会、疏远、创伤，也共同做出重新成为朋友的决定。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小朋友一样偏袒彼此的伙伴，就好像是同班同学。很多深刻友谊诞生的契机，可能是源于一瞬间微妙的互动，感受到对方投来的义气。比如说在学校里边，我曾经有过一个画面，到现在还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有一次作业可能是忘了写吧，然后呢我们同学就是有个课代表，然后呢他呢来收这个作业。其实收到我的时候呢，我是在最上面的，也就是最后一本，而我呢那个作业本里边几乎就是空白的。然后但他的同学呢，他可能不太知道我是空白的，他以为我写了也交了。但是他交到老师的这个桌面上的时候呢，我回来其实我偷偷说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说我这个作业好像确实是忘了。然后呢我这个同学呢做了一件事情让我现在记忆犹新，就是他回到了老师的办公室，然后把我的那个作业本拿了回来，他说你现在补，你补完之后我再给你送回去。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感情在，就是非常的暖洋洋。就也许这个事情当时看会觉得很大，因为学生没有写作业，你可能就是几乎要崩溃的状态，但实际上在那一刻他就会觉得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也没有什么很糟糕的事情。所以说在这样的小事上，我们对方选择了包庇，也许选择替我守了一个秘密，但当然他也许没有任何的好处，但却让我感觉到我真的被他的那一刹那的义气所打动。那么这种愿意顶着压力风险支持我，甚至是主动牺牲自己部分利益的这样的朋友啊，传递着一种对彼此的认可，以及不伤害对方、不背叛对方，甚至是会支持全力相信对方的承诺。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一类感知其实是人类社会化过程早期就有的直觉，并会随着人际体验的丰富不断的强化。那么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儿童从6岁起就可以理解保守秘密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义务，而违背这种义务会损害关系的本身。 那么另外呢，就是在4到12岁的孩子们当中发现，私下纠正对方也会成为一种友谊的信号。那么公开场合的纠正有些时候会被理解为是带有个人目的，但私下的提醒才能被识别是真正的关心。还有一种，这种朋友其实是我身边我认为最重要的，或者是说对我来说意义最大、影响最大的，就是那种我们男生说的老铁，女生说的闺蜜。因为你们的内心被互相看见。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一段关系，一种感受，就是他真的好懂我。比如他似乎可以进入你的视角和视野，在其他人都反对你的时候对你的出格表示理解。他不会评判你，但他会在乎你的感受，无论你的感受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欣赏你的特质，而这个特质刚好也是你内心深处最为真实的部分。心理学将这种体验视为叫做验证啊。那这种自我验证的理论是人们有着深层的心理需求，希望被他人以一种与自我认知这种一致的方式所理解和看到。它会让人获得那种真切的被看到的感受，也鼓励人们去分享内心深处的想法，探讨自己最关心的话题，并且给予支持和理解的互动。那么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得验证，也体现着他注意，他也理解自己的经历，并且能够感同身受。那么这些能够彼此激发验证体验的朋友，更可能会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是彼此的知己，从而形成一种更加深刻且紧密的连结。有些时候，即使这两个人也许不在一个城市，甚至工作、家庭环境等等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但他们仍然会认为对方是彼此的亲闺蜜、真兄弟。我可能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很多次，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朋友。这两个朋友应该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并不是从校园里认识的，但是是从活动上，我们三个一见如故。所以在这三个朋友的这个互动和交流当中，我一直都有一种深深的体验，那就是我们是另一个彼此。我们需要验证的时候，不需要无条件的赞美和认同，我们需要的是，也许我们会不同意对方的观点和看法，但我们仍然觉得我们需要听到彼此的声音。这就让我们彼此保持着特别健康的边界，同时也不会让彼此去迷失方向。还有一种朋友，我相信我一说出来，各位就会说，对，他也是朋友。那就是我们参与了彼此的人生的朋友，他就是我们的恋人和我们的伴侣。当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候，常常会重塑起对于人际关系的渴求。比如说，我们到了新的城市学习，我们嫁到了另一个城市，我们换了一座城市生活，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我们的职业发生了转变，这些确实会让我们感受到友谊的疲劳，因为我们要重新找朋友，或者是重新和以前的朋友建联等等等等。那这种被工作、生活、家庭不断的需求耗尽的时候，那么也许培养有意义的联系就创造了窗口。变化与成长往往伴随着强烈的不确定感，这会让人们更容易暴露脆弱，寻求支持和连接。那么一种常见的误解，就是在朋友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也许会给对方带来负担，但恰恰是因为我们展示了我们的脆弱，才让别人更加有机会去看待我们，因为这体现了诚实与真实。在这个时期呢，很多人和自己的恋人和伴侣就会有一种感觉到关系前所未有的强化，因为他最常陪伴在身边的朋友，他们的存在与支持会在动荡的时期成为一个稳定的锚点，让人充满力量和安全感。那如果双方都在经历成长，又有着一些相似的时间规划目标，或者是形成一种互相呼应、彼此嵌入对方成长叙事的紧密联系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头看， 彼此是一种轻锅新舟已过万重山的豁达，从而也更加积极的欣赏自己与成长的韧性。当时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也会被赋予格外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到这里，完美的友谊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也许是能够让所有人觉得安心的，除去家人和爱人之外的，能够长出自己的一种土壤。我觉得我们要记住，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意义的对话，也需要理解，需要联系，也需要纽带。也许人生漫漫长路中，友谊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拓宽你对于友谊的定义，却可以改变你寻找和经营友谊的能力。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更多的朋友，也永远不要忘记那些老朋友。如果有一天你和爱人之间有一点点觉得厌倦，也千万不要忘记在某一个时刻你们曾经是最最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如果这些都会让各位觉得说，我觉得友谊难道只有这样吗？其实研究也表明，由弱的关系到亲密关系的组成多元化，其实也可以促进我们的最佳认知功能，能够更好的心理健康，增强身体健康，同时也能长寿，减少抑郁等等等等。所以说不论如何，你的朋友，你的纽带，也许会和你走一段路，也许会陪你一辈子，但是也要记得你最好的朋友还有你自己。我是思墨，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心灵港湾，在每个周末期待和各位相会在电波当中。祝各位今天晚上晚安好梦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